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字塔的最新研究。这是一段网友在金字塔下拍摄的影片，石头上出现了精密的机械加工痕迹，像是某种电锯。再看这块石头，不仅有巨槽，还有圆钻留下的孔洞。继续拍摄，石头上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光滑表面，甚至是这块石头以一种十分明显的加工失误状态躺在了沙漠之上。还有这一块呢，也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快速切割过一样。所以这些精密痕迹从何而来？早在100多年前，专家们其实就发现过这样一口石棺，发现了它身上那如同切割失误一般的电锯痕迹。还有很多古埃及的遗迹上都有微小的细节，这似乎都在证明远古埃及人拥有着某些超越时代的失落工艺。继而将视野扩大，我们看到了埃及古迹巨石上那种不自然的平整感。这真的只是如出土壁画和工具所示，是古埃及人一点一点用人力锯出来的平整感吗？曾经有摄制组专门复原过，工匠们哪怕使用现代的铁凿铁锯，其实也很难对付古埃及的坚硬巨石啊。那么造就这些巨石奇迹的，当真是电力、魔法和某些难以置信的科幻装置吗？90年前有人说，埃及人创造这些奇迹的动力之源或许很简单。60年前有人声称大金字塔就是这种动力之源的发生装置。到了50年前，甚至有一个埃及人不动声色地将这种动力之源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复活。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他发明背后的古代线索，是直到10年前考古专家们在沙漠中挖出了揭示真相的古代文书，我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古埃及那些可能存在的先进技术。接着是10年后的今天，2024年8月，一个法国科研团队似乎终于用这篇论文为我们揭示了古埃及最后的面纱。难道一切都当真如此简练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故事从90年前的一桩悬案说起。这是1935年英国考古学家沃尔特在佐塞尔金字塔旁边挖出来的怪异文物，像一面三叶螺旋桨的石碟。它出土于3000年前古埃及太子萨布的墓穴当中，于是被叫做萨布盘。不止一个，而是七零八落在墓穴中埋藏着20-30个之多。这些石碟全部由莫氏硬度4到6的片岩一体打造，表面光滑至极，直径61厘米，中间有8厘米的孔洞，四周的三叶桨片造型独特。当时很多专家认为这是放置在支架上的烛台，可现场并没有发现支架呀。又或许是像欧洲的黄油桶一样，这是古埃及人酿造啤酒时所使用的搅拌装置，从上面按压让它在桶中搅拌，它是某种离心泵。是古埃及人已经掌握了流体力学的证据吗？90年前的悬案到此为止，无人能解。但90年后呢？当欧洲空客公司真的用 3D 打印复刻萨布盘，并对它进行测试以后，我们发现它真的是某种桨片，虽然并不能飞，但它却能在水流中靠旋转自动的漂浮起来。所以古埃及人当真掌握了流体力学，并开始利用它创造某些水之魔法。这是一块代号核心7的岩石，它被认为拥有4500年的历史，是1880年代由号称埃及考古学之父的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在吉萨金字塔附近偶然捡到的一根石柱。它如今依旧被收藏在皮特里博物馆中，质地是花岗岩，莫氏硬度 5.5， 可谓十分坚硬。但是它身上的螺纹却显示它是被某种锋利的管状刀具从巨石中切割出来的。古埃及人如何做到？曾经有摄制组复刻工具，他们用圆筒钻和弓弦钻孔，经过数小时工作后呢，他们发现这种开凿方式根本无法留下核心漆身上的那种螺纹形线条。无独有偶，这类离奇的钻孔呢，在吉萨金字塔周围至今依旧很多。从残留在巨石上的钻孔，我们也可以看到流畅的螺纹线条，有些钻孔深入石基，有些钻孔显得异常古老，还有的像是底座上安装插销的组件，也有的出现在了破碎的巨石当中，甚至还有密集的钻孔出现在了石棺关闭的一个锁销结构当中。 以及像这样的一个似乎废弃的组件上的插销结构等等等等，这究竟是什么？古埃及人如何钻出这些孔洞？孔洞是他们为了连接某些更巨大装置而设置的结构吗？钻出孔洞的工具和动力也正是这更大结构所带来的某种魔法力量吗？上百年来悬案无人能解，而就在1999年呢，忽然有一座竖井从狮身人面像底下露出了水面，我们也似乎终于开始接近那个古埃及的魔法真相。这是一段1999年记者探访竖井时留下的影片，穿红色衣服的向导是前埃及文化部部长扎西·哈瓦斯博士，他带着记者穿越狮身人面像地下的秘密通道，来到了这处竖井当中。曾经早在1935年，埃及考古学家哈桑博士就已经发现了他，但他当时被水淹没着，哈桑博士用抽水机断断续续地抽了4年，水位始终没有下降。可就在1999年，其中水位飞速下降，到了影片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3层结构，洞口的第一层深9米，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间，几乎什么都没有。但继续下降14米了，我们到达第二层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是一个类似神庙的巨大空间，中间有一个中央室，左右两侧各有7个子空间，其中2个子空间竟然还存放着2座大型石棺，每座重达40吨，经检验石棺中含有英安岩，但埃及本土并不出产这种岩石，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从地中海北岸或者黑海附近通过海运运来的。接着根据出土痕迹判断呢，这7个空间原先应该都是有石棺的，但为什么现在只发现2个，还有5个被搬走了吗？可是这是重达40吨的大家伙啊，如何说搬就搬？另外他为什么千里迢迢地被海运到了埃及，又为什么被埋入20多米深的地下空间？这一层的发现充满了谜团，而最可怕的是这2口石棺的尺寸，它就根本无法通过我们上面一路进来的那个小洞啊，它比洞口要大，所以它是从更深的地下被抬进来了吗？继续向下探索，再垂降经过又一条16米深的竖井后，我们来到了3层墓室。太诡异了，这竟然是一条护城河环绕着一座黑色的石棺，石棺四角呢还有石碑，就像是某种献祭的矩阵一样。扎西哈瓦斯博士将它称作为欧西里斯竖井，但石棺中并没有什么欧西里斯的遗体，它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曾经有位地质学家肖赫博士猜想，这些最底层的运河一定还有水源通道，所谓的欧西里斯竖井是另一套金字塔地下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这部采访影片中，扎西也难在一个明显是通道的地方跟记者说，平心而论，我并没有完全挖掘和探索完这条隧道，所以我也并不知道这条隧道将把我们带向何处。但有一句话我经常会说，你永远不知道埃及的沙子和地道可能会隐藏着什么秘密。所以为什么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之下还有如此诡异的地下空间？为什么它曾经被淹没？原先肖赫博士猜想这与古埃及人的记录大厅有关，这个故事我们专门说过，但抛开记录大厅，这会不会是一套未知的金字塔地下运河系统呢？那些无法移动的40吨石棺是通过这条地下运河借助浮力被搬进搬出的吗？古埃及人为什么要在地下修建如此诡异的一条运河？悬案虽然无解，但线索似乎从大金字塔之外400公里的另一座神庙中露出了端倪。这是一座名为奥西雷翁的古老水中神庙，它其中出现了类似哥贝克利一样的梯形石搭建手法，它的表面也被处理得极其平整光滑。它位于地平面之下，像一口井，很多房间都被井水淹没着。专家们猜测，就像曾经抽不干的欧西里斯竖井一样，这下面很可能还隐藏着某些更巨大的地下结构。从如今已探明的3维结构来看，它像是某种未完工的金字塔地下部分。它似乎很古老，没有任何铭文，只有这样一些浅浅的神圣几何图样。而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对话录·提缪斯》当中的记载，这些神圣几何的符号在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被先贤们使用了数千年之久， 而柏拉图距离我们又有2500年，所以这是上万年前如同哥贝克利石阵一样古老的神庙吗？那些刻画神圣几何图样的先贤们又会是谁？而且从1902年考古学家皮特里发现它以来，它的水位始终保持平衡，是因为周围的河流吗？专家们曾经将其中的水质与周围河流的水质进行对比，发现它并不来自周围的两条河水啊，而是来自某条更远的未知地下暗河。总之，无论如何，通过这处水中神庙的发现，专家们几乎可以肯定古埃及人会利用地下暗河系统，但他们究竟如何利用？故事继续发展，似乎有人用实验的方法找到了其中的答案。这是一位网友于2021年上传的实验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现代水管复刻了大金字塔中的几条主要通道。对比一下，大金字塔的 ID 部分是网友水管的顶端分叉， CB 部分呢是网友水管中间的坡道和腔室， AEFG 这些通往地下的部分呢则是网友水管中的木板以下的这些部分。网友的木板其实代表着地平面，接着网友水管的地平面之上呢摆着一桶水，这是在模拟大金字塔旁边的尼罗河，然后尼罗河水通过地下部分流进金字塔水管。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水位被提高了，正在源源不断地从最上面的分叉处流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不用电不用油，水是如何被提高的？原来这一切呢我们可以追溯到1962年的一本工程师之书，它叫做法老的泵。其中作者昆格尔认为金字塔是巨大的水泵，而其中的房间和管道呢就是水管和水库，它的作用很可能是将滴出的尼罗河水泵上吉萨高原，然后提供给这里的农业灌溉使用。昆格尔还解释说，大金字塔不是坟墓，因为它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壁画，但你再看看同时期的各种官员墓葬，里面都刻满了文字和壁画呀。难道法老王如此声势浩大地为自己修建金字塔陵墓，却不留下墓志铭吗？其次，哪怕不是墓葬，只是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它内部也应该有相应的文字和记录啊。但这一切都找不到，金字塔里里外外冰冷的可怕。所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会如此冰冷呢？昆格尔认为，这种冰冷的建筑自己见过很多，那就是自己工作过的各种水电站，只有工具才不会留下刻画和文字。真的是相当惊艳的，想象一下，当人类消失，沧海桑田以后，自然界中的各种水坝不都将变成一座座没有铭文只有冰冷水泥通道的地方吗？可是这种说辞在1962年并没有引起关注，昆格尔的著作就这样被淹没在历史长河当中，直到36年后又有人发现了它。1999年，这位名叫约翰的海洋工程师忽然在旧书店重新翻到了昆格尔的著作，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水锤泵，自己就是液压领域的专家，在简单看完几章以后，他就利用河流复刻出了这样一个实验装置。具体说来，原理如下，你在快速关闭水龙头的时候，是否会感觉到水管突然一震？这个震动就来自水锤效应，它是高速水流突然停止时的一种惯性力，水流越快力量越大，大到可以把水自己了提升到很高的地方。于是1769年热气球的发明人法国工程师孟格尔兄弟使用一个十分简练的单向阀，发明了不用电不烧油就靠水流自己力量将自己送往高处的水锤泵。原理十分巧妙，当水流冲向单向阀的时候呢，高速水流推动单向阀闭合，水流突然被截断，惯性力驱动其自身冲向高处，同时水流减弱，这样单向阀又被自动打开，让水流恢复流速。但是恢复流速后的水流将再次冲击单向阀使之关闭，水锤再次把水向上送，如此往复呢，水流就将自己把自己源源不断地送往高处。这种水锤泵至今都运用于各种小溪与河流当中，结构简单，使用寿命可长达30年，维护成本极低，不需要有人值守，简直就是降服大自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神鬼发明啊。但如果用巨石和数千年前的埃及工艺在尼罗河旁边复刻这样一座水锤泵的装置了，那不就是金字塔吗？这其中没有任何数千年前古人无法理解的科学原理啊。 我们能想到，那5000年前的古人为何就想不到？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呢，工程师约翰曾经亲身探访大金字塔，他在大金字塔地下室的确发现了明显的水蚀痕迹，特别是天花板上的空泡痕迹，他认为这就是水压留下的印记。接着，这个水锤泵的理论虽然完备，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水锤泵需要一个不漏气的舱室，可金字塔当中如今并没有这样一个气密室。因此，在主流研究看来，在找到气密室的证据之前，这个猜想并不完美。但是，就像这个猜想中所揭示出的简洁原理一样，古埃及人很可能真的对尼罗河、对水牛有着比我们想象更深的理解，他们很可能是大自然的水之魔法师。然而，如今的埃及黄沙漫天，那数千年前，他们真的有如此丰富的水源来让自己领悟大自然的水之魔法吗？时间回到2013年，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塔莱在沙漠深处探测到了31条地下隧道。挖掘以后发现，这31条隧道竟然是开凿在大地基岩之上，洞口还被巨大的石块封堵着。所以，这是一处风沙所掩埋的远古遗迹吗？就像欧洲人刚刚发现狮身人面像的时候一样，它也是被风沙掩埋到了地面之下呀。很快，皮埃尔团队移开巨石，深入挖掘。这些隧道会通向地心更深处的宫殿吗？不久以后，他们发现这并不是隧道，而是31条深27米的坑道，像是巨大的仓库和窑洞一样。接着，他们从坑道中挖出了绳索、木板与陶器的碎片，甚至挖到最深处，他们还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纸莎草纸记载。而破解这些记载呢，结论让人倒吸凉气，这竟然是31座古代船屋。也就是说，数千年前这里是码头。然而，看地图，如今这里是荒凉的沙漠腹地，虽然靠近苏伊士海，但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呀。从这里出海，这是要去哪儿？会不会是象征着某种皇家礼仪？因为船头全部朝向尼罗河的方向，而古代埃及呢，又存在着太阳船带法老游览冥界、深入天国的信仰。于是继续挖掘。可复原坑道里的那些木材碎片以后，又发现这就是用来架起船只的横梁啊！这是船屋中为了防止船只意外泡水而设置的装置。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礼仪和象征，而是真正的船。这里在数千年前一定有河，这些坑道里的船只是可以顺流开出来的。接着，最实锤的证据从坑道中的古代文书中被解读了出来。原来这是4500年前一位文书官的工作日志，他叫做梅勒，在日志中写道，在法老王胡夫统治的第27年，将石头从图拉贝和图拉兰采石场运往吉萨，吉萨也就是现在三座金字塔所耸立的那个高原。梅勒所记载的这场运输工作呢，持续了5个月，从7月到11月，由自己领导，大约每10天，运输船队就能够往返2到3次，平均每次运送30块石头，每块重2到3吨，这5个月来每个月平均运输200块石头。如此说来，4500年前从图拉采石场到吉萨高原，再到这沙漠深处，整个区域都是水网密布的雨林状态，就像我们在吴哥窟雨林中看到的那样，巨石从采石场直接上船，然后通过源源不断的水网与船只直接运送到金字塔的施工现场。接着，皮埃尔又仔细研究了坑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他认为这一处船屋很可能是梅勒在负责完石料运输以后又赶过来负责的青铜工具运输，因为埃及不产铜，最近的青铜产地正是船屋对面的西奈半岛。梅勒是否正在组织坑道中的运输队，将青铜工具顺着水网运往吉萨高原呢？虽然从这里通往吉萨高原的古代河道早已被黄沙掩盖，无从挖掘，但考察身后的大海，皮埃尔果然沿着石阵和碎陶片的线索，发现了隐藏在如今海平面之下延伸150米的栈桥和码头。由此可见当时的舰队规模呀，庞大的水网从海边一直通向吉萨高原的金字塔工地。接着，在吉萨工地这边的发掘了，考古队也通过取样证明出来，这里的地层泥土中充满了淤泥，将其与表面黄沙对比一目了然。 这是曾经港口码头一直延伸到金字塔群腹地的证据啊。甚至就在大金字塔脚边，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一系列巨大的石灰石板，掀开以后里面是破碎的千年雪松碎片，而拼接这些碎片呢，一条长42米宽6米的古代巨船被复原了出来。另外还记得皮埃尔挖开的那些挡门石吗？破解上面的文字，这竟然是与秦始皇思路一致的物勒公民。石门上记载着船屋工人的姓名，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些文字精准的管理工作，追究责任。所以看看雨林中宏伟的吴哥窟，也许这就是4500年前埃及雨林的样子，通过一条条运河灌溉农田，也通过密密麻麻的水网搬运巨石，民众们信仰着崇高的神明，相信今生往事的故事，并不惧怕死后的那个未知世界，因此他们才能在吃饱肚子以后又齐心协力修建出一座座宏伟的水利奇迹金字塔。难道这就是一切的真相？其实在如今大金字塔东南5公里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深坑，专家们说它是没有完工的金字塔，但爱好者却猜测这里面隐藏着一切古代水之魔法的终极秘密。它其中出现的诡异的圆形井口和带有巨石旋钮的井盖，它整体就像一处庞大的地下水利设施。如果工程完工了，地面上再覆盖上巨大的金字塔垒砌，这到底是一座水锤泵，还是其他更大能量的发生器？也许这背后的猜想过于脑洞，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当挖掘进行到2010年代的时候，专家们越来越确定，古埃及人精通水利，而操控水牛，如今有的技术，理论上5000年前也都可以实现。水闸、水泵、运河、浮力，这并不是古人无法理解的高科技。他们最需要的只是人类的巧思与设计。比如今年8月，法国 CEA 古技术研究所在经过18年的挖掘和研究后，终于发表了这样一篇古埃及人用浮力和竖井修建佐塞尔金字塔的论文。起初，团队在佐塞尔金字塔外数百米的地方挖掘了一片围墙区域，这片围墙早在200年前就被发现了，但始终无法解释其确切的用途，是所谓的城堡，还是未完工的金字塔外围运河，又或者是最幽默的猜想，法老王的牛圈。接着 CEA 团队在发掘过程当中有了新发现，他们注意到这围墙其实是两层夹心结构，高 3.2 米，夹心15米，夹心中填充着三层石灰石、碎石和细沙的结构，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水利设施中的淤地坝呀。这片围墙围起来的区域其实是一条古河道，围墙将河道拦腰截断，在这里做成了一个不仅能通航还能控制下游水量的淤地坝水库。然后当河水通过这座水库，它会进入一个环绕佐塞尔金字塔的方形运河，当初的巨石应该就是顺流而来，用船直接运到了施工现场。但接下来巨石如何向上搬运和垒砌呢？首先挖掘方形运河内的区域， CEA 团队发现了这样一条深27米的地下暗河，宽3米，人工开凿十分平整。接着顺着暗河发掘了，团队又找到了这样一处水闸的结构，结构中间是一个直径99厘米的圆筛型石柱，发掘复原以后用绳索和滑轮操控石柱，它竟然可以像今天的水龙头一样开启和闭合整条暗河的水流。接着再加上团队在佐塞尔金字塔内部发掘出的各种竖井结构，他们还原出这样一个庞大的水利工程设施。但说起来原理却十分简单，就像我们今天开关水龙头调节浮标高度一样，如何搬运巨石到金字塔顶部？首先关闭金字塔内部的竖井闸，打开运河水闸，这样河水通过暗河灌入金字塔内部的竖井水位升高，而在这个升高的平面上呢，有一块浮板托着巨石，如此利用水位升高的浮力，巨石就被举了上去。接着在竖井中卡住浮板，运河水闸关闭，竖井水闸开启，排低井中的水位，这个时候呢，再将一块浮板送入到被卡住的浮板下方，让它漂浮在竖井当中，随后关闭竖井闸，开启运河闸，水位再次上升，巨石就又被推高了一层。 如此往复，通过不断的在巨石下方加入浮板的方法，理论上巨石就可以被送到任何一个修建者想要的高度面。这些被浮力送上来的巨石呢，留在上面修建金字塔，而剩下的浮板则被送回下方继续运输垫高巨石。是不是很神奇？整个过程几乎全靠浮力，相当巧妙。而且这套浮力系统也不需要太高的密封度，因为金字塔的中央竖井水位高度全靠最外围的运河水位来控制，哪怕漏水漏到稀里哗啦，只要竖井中还是个通道，它就能利用浮力顺利的一层层举起巨石。所以前面那座无解的欧西里斯竖井会不会也是这个原理？那几座40吨重的石棺是不是也是通过这种地下浮力水梯的方法被一层层抬高的？虽然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边埃及政府还不允许考古队挖掘，但在佐塞尔金字塔这边呢， CEA 团队的发现似乎揭示出古埃及人的巧思，他们真的是让人惊叹的水之魔法师啊。据研究，佐塞尔金字塔比胡夫金字塔更早80到150年，所以是否是100年后技术升级，当古埃及人再次修建胡夫金字塔时，采用了更加自动化的水锤冲压原理，让巨石和浮板一起被尼罗河水流日夜不断的冲压，一点点送到高处的修砌面上？真的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啊。接着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破解影片开头的那些精密切割痕迹了？在水之魔法师古埃及人的语境中，你是否也忽然想到了这些整齐的切割痕迹不就是我们如今水刀的切割痕迹吗？难道数千年前古埃及人也已经倒腾出了水刀的技术？如今当你浏览水刀领域的顶级服务商诗歌公司的官网时，你会发现他们对水刀技术的介绍中竟然说这是一项起源于埃及的古老技术。是不是匪夷所思？理论上如今的水刀有两大壁垒，一是水流压力，二是水流中掺杂的磨料成分。普通的水龙头压力大约是 40PSI， 而水刀工作的压力高达40000PSI，然后再在这股高压水流中掺杂一些莫氏硬度 7.5-8 的石榴石，莫氏硬度9的氧化铝和莫氏硬度10的金刚石，这样它就能把高速水流变成一把削铁如泥的水刀。这个原理一点儿也不复杂，只是我们现代工程师谁也没有往这方面想而已。早在二战前呢，我们其实就已经用高压水枪进行地下采矿，但是把这股高压水流变成切割石头与金属的利刃，不可能吧？谁也没有往这边仔细想过，谁也不相信有这种夸张的脑洞。但是就在1973年呢，当这位名叫哈西斯的埃及留学生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读到相应论文的时候，他却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据说那天晚上是8:30，他正在喝咖啡，看到走廊中电梯门口的那个烟灰缸，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石子时，他立刻有了灵感，一口干掉咖啡，又不管有没有人吐痰弹烟灰的，他就直接将这些石子咬进自己的咖啡杯中，然后立刻下到了存放水色流机器的地下室，首次为人类的色流采矿技术加入了一杯子混合着烟灰与唾液的磨料。果然这股水流轻松地射穿了木头啊。当时哈西斯25岁而已，这篇磨料论文让他就地硕士毕业，接着在他博士毕业之前呢，已经拥有了42项水色流的专利，他因此被称为现代水刀之父。然而为什么二战前到1973年这数十年间，无数的顶尖工程师谁也没有想到只有他知道要加磨料呢？会不会这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咖啡杯神奇故事，而是因为他本就知道点什么的埃及人身份？古埃及人真的能制造水刀吗？第一，压力问题，他们能制造出高达40000 PSI 的高压水流吗？其实据计算得知了，水刀工作的最低压力只需要 4000 PSI，只不过在低水压状态下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切割石材，这背后不过是水滴石穿的原理而已，古埃及人完全可以用时间换压力。另外，如果前面的水锤泵金字塔猜想成立，古埃及人拥有密封金字塔的密室制造水锤泵的能力，那么反过来用巨石挤压金字塔上面的密室，他们也能够得到 4000 PSI 的水压。接着更进一步推理，还记得影片最开始的悬案萨布盘吗？ 90年前就有人猜想过它是某种离心泵，而事实上呢，不仅空客公司证实了它在水流中能够靠旋转自动漂浮起来，而且将它这种流体力学的属性与今天的增压离心泵对比，真的不说一模一样吧，起码也是原理相通。如果有另外一股力量，比如说人力、风力、水力，通过此能组放大扭矩来转动它，很可能古埃及人的水压不止4000 psi 啊，而是40000 psi。第二，管道和喷头问题。首先，图坦卡蒙墓穴当中发现了古埃及人利用陨铁打造的匕首，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合格的喷头。其次，出土的法老权杖中，我们也发现了古埃及人制造的合格铜制管件。第三，磨料问题。古埃及人真的懂得使用磨料来切割巨石吗？这可是我们1973年才发明的东西啊。其实，还记得影片最开始悬案提到的核心7吗？它后来也被破解了，就被认为是古埃及人已经会使用磨料的证据。因为1983年当哈西斯捅破了水刀磨料的秘密以后呢，就有两位纽约州立大学的牙科博士和教授尝试用水磨料的方法来复刻核心7的螺纹。果然他们发现只需要加入莫氏硬度9的金刚砂，然后再用孔钻来回拉弓钻孔，就可以在花岗岩上留下同样的螺纹。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已经从埃及沙漠里挖出了大量的天然金刚砂原料，这是一些铝土矿石，来自希腊和土耳其，想必也是船队将它们运到了埃及。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管道、喷嘴、压力、磨料，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相应的答案。一位爱好者在帖子中这样说，再看看所谓的丹德拉之光，或许这并不是古埃及人在描述电灯，而是在描述眼镜蛇喷出水雾的样子。这或许就是他们当年水刀魔法的象征了。魔法密不示人，魔法只用来给你展示那些天神之力的巨石切割术。当民众们搬运着如此平整、切口如此锋利的巨石时，他们相信那些充满水的神庙里一定有神明居住。所以，这就是古埃及和金字塔的真相吗？一切都如此朴实而有力吗？我们并不比古埃及人聪明，只是将他们手中笨重的巨石换成了更轻更坚硬的钢铁稀土新材料而已啊。而这叫做化学，叫做炼金术，也起源于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么当我们最终破解古埃及炼金术的终极奥义，淬运路上一即全，全即一的万物统一理论时，那个被找到的上帝公式是否也有这种高压水管里加一勺烟灰石子的简洁感呢？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就像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在追求这个万物统一理论时说过的那样，大道至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刚刚专门查了一下，古埃及人用沥青密封棺木和制造木乃伊，那他们完全可以用沥青来密封金字塔枪室啊，赶紧去金字塔里检测沥青吧。